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要连续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圣经说，天父上帝将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有着一个极其美好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一起来效法他儿子的榜样。所以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的里面愿意起来跟随耶稣脚踪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天父心意的一个领悟，就是一个领悟以后的一个愿意去的一个行动。我们教会中啊，我们推行小组的建制，每一次的小组我们都在讨论一些的题目。其实每一次设计题目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字，就是行。如何将已经在圣经中明白的道理靠主的恩典我们行出来。好比说上个礼拜我们说一粒麦子死了，这不仅是只是说明白一粒麦子的功用，更是要告诉我们能否跟随耶稣的脚踪，将一粒麦子真的落在地里死去以后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人。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先生，主人怎么做我们学生就怎么做，仆人主人怎么做我们仆人也就怎么做啊。接下来呢，我们连续三个主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我想分三场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一场信息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放下对自己的依靠。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分享说跟随耶稣的脚踪，远离对世界的贪恋。再下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说跟随耶稣的脚踪，脱离罪的缠累。今天讲第一堂，跟随耶稣的脚踪，放下对自己的依靠。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兄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家对圣经上这个故事一定很熟悉。或许是因为太熟悉了，我们常常可能就按着已经明白的一个心理定式来理解圣经上的话，以致我们因着这样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就已经把心门关上了。有时我们会觉得，嘿，牧师讲了这个话，我下一句话我知道他会讲什么了。我盼望今天我们都放下自己，愿意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新鲜的恩膏、新鲜的玛拿和新鲜的恩典。比如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或许我们会觉得这是上帝在呼召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如果当我们是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呼召大概不会临到我。若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想下去，我们会是说，如果耶稣这样的呼召临到我，我怎么又能放下渔船和渔网呢？难道叫我工作不做，儿女不顾吗？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这么想的时候，嘴上我们还没有将这个经文读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已经把耶稣的话给堵回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来跟从我，首先不是要他门徒放弃养生的所有，而是要他们放下对自己能力、经验、智慧、道德、良心、宗教的依靠，单单来依靠他。所以跟随耶稣的脚中这个主题，就会从放下对自己的依靠讲起。我想放下对自己的依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都有关。刚才我们读了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我请问大家，在你的记忆中，耶稣对彼得有过几次的呼召？有回答吗？或许有人觉得就是一次，有人会觉得有两次，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圣经中其实记载了耶稣先后三次呼召彼得。三次的呼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所爱的门徒彼得放下对自己的依靠，来跟从他。我们今天就来讲说耶稣对彼得的三次呼召。我想现在讲第一个。现在我们来看耶稣第一次对彼得的呼召，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章35节，我们要从35节读到42节。今天我们就来讲三段耶稣三次对彼得呼召。约翰福音1章35节，翻到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了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审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听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你是约翰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说，施洗约翰将自己两个门徒介绍给了耶稣。那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那一天与耶稣同住，认定自己的老师施洗约翰说的话是对的，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耶稣就是我们以色列所盼望的救主基督弥赛亚。于是这位弟弟安德烈就积极地领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去见耶稣。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单张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白纸，其实这张白纸就写了安德烈如何将一个救恩的信息告诉自己的哥哥。所以我们这次会有一个布道，我们有一个在布道之前的安德烈的行动，就是要学习安德烈如何将弥赛的信息来告诉别还不知道的别人。等会我还会讲。所以当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耶稣第一次与西门相遇的时候，就给西门彼得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啊？基法。圣经中没有写说当时彼得的反应，但是从其他的经文支持来看，彼得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感动。他或许觉得耶稣就是一个夫子，就是一个老师，虽然他讲话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权柄，但是毕竟是一个老师，他跟我弟弟说的那个弥赛亚好像离得太远，好像并不见得。这跟今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定有神，但却不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的人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彼得原名叫西门，耶稣为他起的名字叫彼得，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彼得当时无法明白，其实后来他的一生都跟石头有关。还记得圣经上讲说，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所以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中的或许哪一个先知中的一个。但是耶稣就问他：你们说我是谁？那个时候彼得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就回过头来告诉说，若不是父来指示你，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对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 彼得，你是石头，我要将我的教会就要建置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彼得的整个的服事是围绕着石头。后来彼得在他的书信中也想到写到说，主乃什么活石，你们来到主前也要像活石。他想主就是一块石头，一块活的石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也要成为一块石头，为要建造成灵宫。所以说耶稣对彼得的第一次的呼召，石头的呼召，其实是他对彼得一生的呼召，只是当初彼得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那一次彼得就跟耶稣拜拜了，他仍然去打鱼，因为他心里实在是觉得耶稣只是一个夫子，只是一个老师，他没有办法从心里真正的认定耶稣就是他生命的主，可以有权柄来支配他，而且还要带领他一生。这和我们今天不少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光景一样，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对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并不明白，甚至信主一辈子都没有求问过神，从来没有问过主说，主啊，你造了我，你也救了我，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又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扪心自问，难道神只是把我们带到美国，只是让我们信了耶稣，只是让我们养儿育女就得了吗？在我的生命中，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今天也有不少的基督徒虽然也问过神，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接待耶稣到自己的生命里，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他们仍然自我中心，信的是耶稣，靠的仍然是自己。所以他们既是求问过神，也难以听到神的回答。即使是听明白了，或者真的听到了耶稣的话语，但是他里面因为没有把耶稣当作一个生命的主，仍然是里面不愿意靠着主来行出来。就像彼得一样，他虽然清楚主为他起了名字叫基法，叫石头，要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他并不明白，也不会去追求。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彼得是个有上帝信仰的人，他多少知道只要上帝跟一个人改了名字，这个人的人生就会有完全的改变。大家知道过去亚伯拉罕叫什么名字啊？叫亚伯兰。但是当亚伯兰再一次将自己放在主的面前，承认上帝是全能的神，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上帝就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名字就是多名的父，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也知道雅各的名字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 OK， 这个抓字就是雅各整个一生的生命特征。但是当他最后从抓人开始变成抓神的时候，把那双手抓住，紧紧的一抓住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啊？以色列。所以每当上帝跟一个人改名的时候，这个人生就开始改变了。大家知道宋尚杰啊，他就在宋尚杰嘛，但是当他被主呼召的那一夜，主告诉他说，我给你起名，你叫 John。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选召了施洗约翰 John 为我成为我前面的先锋，但是当我再来的时候，我要呼召许多的先锋出来，你是其中的一个，你的名字将改为 John。 所以从此以后，宋尚杰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我也有一个朋友啊，认识他多年，他的名字过去叫彭朝阳，旭日东升，一人朝阳，很好的名字。结果我最近跟他在他的教会网站上看到他的名字，他改了名字，朝阳变成是呼召的朝，阳是一只羊的羊，大家明白吗？叫彭朝阳，他成了牧师，就变成朝阳了。你看到吗？绝对是圣灵在他里面改名字啊！因着这样的名字，圣灵改了名字，他从今以后的人生就全然的改变了。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主，靠的仍然是自己，如果我们只认耶稣是救主，并不承认也不接待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仍然还会像彼得一样，即使看见了主的容貌，听见了主的呼召，甚至明白了主的意思，仍然还会与主拜拜，再回到加利利打自己的鱼，做自己的事。我今天会讲三次的呼召，其实每一次的呼召都是一个主题，耶稣要叫他跟随他的人要 放下自己。上个主日我在慕道班，我听到了有两个人讲说自己的一些的心理的问题啊，讲说他们生命中的一些故事，恰恰都是我想都是一个放下对自己依靠的问题。一位慕道友告诉我说，他出入教会许多年，但是为什么不信主呢？其中有一个心结就是，我现在的好好的有必要信耶稣吗？我现在工作努力，为人勤奋，努力做人，信了耶稣也不是一样要勤奋努力吗？那我信与不信有什么区别呢？又有什么必要的理由要我现在去信他呢？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典型的，许多的慕道友在慕道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相信这位慕道友只要继续渴慕主的道，他终究会明白，信耶稣其实首先不是一个勤奋，要不要勤奋努力的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重建一个生命的关系，要不要作为一个离家的浪子与爱他的天父重新恢复父子关系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被造者，本于他，依靠他，最后也要归于他。我们活着是要勤奋努力，但是勤奋努力只是对于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的一个感恩，而上帝的供应和恩典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不错，一个人为人勤奋努力是会被上帝纪念的，但勤奋努力的人以为他的勤奋努力就是他生命的依靠，就是一个很大的谎言。还记得吗？当年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的时候，上帝曾对摩西说，我担心我的百姓一旦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他们的牛羊增多了，房屋增多了，金银增多了，一切都加增的时候，他们会心高气傲地说，这一些货财都是我能力得来的。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你要告诉他们，他们得货财的能力都是我给他们的。这是一个依靠的问题。另外有一个姐妹，其实她讲述了也是一个依靠的问题，他已经讲到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相信这位神，也要依靠他。这位姐妹信主不久啊，最近在寻找工作中出了一个蛮大的难题。她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在教会里有人失去工作，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会很平安，但是她说她却七上八下。她寻求许多的帮助，有人告诉他，给他看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这位姐妹听到这样话语的时候，她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贝，所以她就把它背下来了，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说，为什么我背出来的，我的心里仍然没有平安，而且一直担心事情的结果。我告诉这位姐妹，一个基督徒遇到难题里面能有平安，不是他自然的天然的本性，而是一种放下对自己的主权，信靠和仰赖上帝的结果。但是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这位姐妹刚刚信主就有这样的渴慕来追求上帝啊，对属灵的事是如此的认真，这种追求的结果，我相信他已经开始如何信靠上帝的一个经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呼召，我们来看看彼得第二个呼召，我们来看看耶稣是如何要彼得放下自己对自己的依靠来跟随他的。我们来读第二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中，其实对刚才马太福音中的记载有更深入的一个描述，在路加福音五章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跟随耶稣的脚中放下对自己的依靠，彼得面对第二次呼召的一些情况。啊，翻到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拉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把船撑开，稍稍离开，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拴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门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了所有，跟随了耶稣。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其实就是对马太福音前面的一段的整个的一个情景的一个补充。这是耶稣对彼得的第二次呼召，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再一次找到了彼得。但是那一天是彼得整夜的打鱼一无所获，耶稣于是就叫他撑船到水深之处下网。这个时候大家记得，彼得的心里已经有气了。我们似乎在这个经文上可以看到彼得好像心里在说：耶稣啊，你的教导听起来是不错，说话也有权柄，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专业上，你毕竟是一个木匠，今天你怎么能够来管我这个打鱼的彼得呢？同样的道理，今天有一些的基督徒只是把耶稣当作教会里的小组里的主，所以呢，只要他一离开教会，一离开小组，耶稣呢就不再成为他的主了。他可以在教会里，在小组里做一个像模像样的基督徒，但是在家里，在工作中，往往就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还是有上帝信仰的人。所以甚至有人，我有一次在小组中，我听到他说他称自己是一个 part time 的基督徒。大家想一想，基督徒有没有 part time 吗？没有 part time， 对不对？基督徒是一个职，不是一个职称，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就如婚姻一样，婚姻是一个生命的状态，一个人不能跟别人说我是一个 part time 的丈夫。你做太太的怎么样？这个先生跟你说他是一个 part time 的丈夫，你受得了吗？我们也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孩子说我们是一个 part time 的爸爸或者 part time 的妈妈。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呼召与彼得见面的时候，彼得在耶稣的面前只是出于礼貌，他按着耶稣的意思啊，但是他心里并不认定啊，圣殿里讲到的耶稣也能进入加利利海，他不认为能够这样教训别人的耶稣也能进入他熟悉的逾越王国。但是怎么样，奇迹发生了，彼得这一网下去，鱼多到网要破，两个船都要沉，只有一网的鱼。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彼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大爆炸，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彼得终究看到眼前的这位耶稣不仅能管理水里的鱼，也将要成为他彼得生命中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又跪拜了下来，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离开我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原本称耶稣是夫子，是老师，这个时候他称耶稣是生命的主。这时候他里面在主的面前是完全的降服，跪拜了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彼得从来就是一个有上帝信仰的人，但是当他只有伏伏在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为他生命的主，这个时候他才最终的决志放下渔船渔网。弟兄姐妹，一个人放下渔船渔网，首先是认定我们的上帝是我生命中的主，才能放下对自己能力、经验、智慧、道德、良心、宗教的最后的依靠，才能单单来依靠主，跟随耶稣。前几天我在家里接待了几位学生，其实他们都是在国内都是带研究生的老师。我其中认识一位年轻人，他一路读书非常的聪明啊，一路读书过来啊，他从来就说就靠自己的聪明。那一年他们大学中有50个博士要毕业，但是最终只毕业了多少？只有5个人。他这种聪明过人，连他的爸爸，他告诉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吗，50个人只有5个人过，我是其中的一个。爸爸说当然咯，连爸爸都觉得他这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了。我记得那一天我正好到校园团去啊，去跟他们分享福音 啊，他提出来的问题是非常的尖锐。原来他是学法学的，他研究的整个就是法哲学背后的整个哲学的理论。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慕道友啊，所以前段时间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整个的建立在唯物哲学基础上的整个的法学基础，因着他的信主，好像一晚上全部垮掉了。他终究看到了法哲学背后的公义和良善其实都来自上帝。那一天我们谈了很久，我非常惊喜地看到一个原本非常理性逻辑的人，竟然因着信了耶稣，他变得非常的感性。他常常讲话的时候，你看他的眼圈都会发红。他受洗的那一刻，请了一个月的假，到哪里去啊？他说去度蜜月去了，就跟耶稣去度蜜月了。啊，他这样一个人啊，过去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但是因着信主以后，他口口声声说从此以后要靠主。我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谦虚。今天耶稣不仅成为他的救主，也要成为他带领他回到中国去重新进行一个新的法学研究的一个专业的主。其实他是非常挑战的，他今天是一个导师，回到中国去他要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这样法哲学的时候，他还是个党员，甚至是个党员的干部。对他的来说，这种研究是不仅带有挑战，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他说今天我能够走这样一条路，真的要靠主，这绝对不是一个谦虚的说法。我们在一起祷告，你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里面已经对主有一个跪拜的姿势，他在主耶稣的面前完全放下了自己的渔船渔网，放下了对自己的能力经验智慧道德良心的最后的依靠，单单来仰望他，跟随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也在主耶稣的面前放下你的渔船渔网，放下你对自己的能力经验智慧道德良心的最后的依靠，单单来仰望他，依靠他，跟随他呢？我想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还有一个是谁啊？以撒。大儿子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在他们进到迦南十年之后，他们开始疑惑上帝的应许。上帝当初就辅导他们，如果你们能够按照我的指示到那个迦南去的时候，你们以后的儿孙就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们等啊等啊，从75岁一直等到85岁，好像任何的应许都没有成就。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算计、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智慧，趁着亚伯拉罕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这个撒拉就将自己的婢女啊赠送给了自己的先生，让他生出一个儿子来，就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和撒拉一心想以这个血气之子来最终的成就上帝的应许。上帝没有话说。又过了13年，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就成就了，以后这个以实玛利再生养出来就慢慢的成就了上帝的美意。但是当他到了99岁，又过了13年的时候，上帝找到了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当亚伯拉罕最终的明白，全能的上帝不仅表明神有超然的大能，也表明神有丰富的预备和供应。全能的上帝就是说，亚伯拉罕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可以仰赖他，可以依靠他。所以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认定，上帝在这个时候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他什么？改成了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多名的父。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若不信上帝的全能，他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所谓完全的人。上帝在这个功课上给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学习和经历。我们还曾经知道亚伯拉罕有2度的撒谎啊，作为一个男人，他讨了一个漂亮的太太应该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结果因为是太漂亮了，他觉得有什么杀身之祸了，所以他的脑子一想想出来，觉得最好把太太变成了自己的妹妹，他不仅可以免去那杀身之祸，还可以得蒙祝福。所以在行进旷野的路上，他就常常叫自己的太太扮演成自己的妹妹，想不到这样就惹了大祸，人家就把他给把他太太给娶去了。我在圣经上看到有一个对话是非常有趣的啊，很 funny 的，讲到那个非利士人啊，一个王啊， 啊，亚米比勒，他看到竟然走过来一个人，这么漂亮的女人，一问是说不是你的太太，石太太可能被亚伯拉罕就被杀了，对不对？就被他抢去了。一看是你的妹妹，那就好了，我就恩待你了，你的妹子就嫁给我了。想不到那一天的晚上，就要成亲的那一天的晚上，上帝找到了那个亚米比勒，告诉说你闯祸了，这个人是他的太太。这一下亚米比勒就傻眼了，他跟上帝说，你要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心地很正直的，我没有抢夺什么。上帝跟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心中正直，但是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我不允许你去沾这个女人。最后我们其实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是看到何等大的安慰啊！原来并不是他的聪明，他的智慧才能让他有走一条平安的路，背后他生命的依靠是谁啊？是保护他的、爱他的那耶和华。所以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呼召面前，因着经历上帝一次次的全能，于是就学习放下了自己。最后亚伯拉罕做出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就是让自己的血气之子以实玛利离开他，让这个血气之子离开自己。这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承认自己需要放弃对自己的算计、经验和智慧最终的依靠，承认自己需要上帝在自己的生命中执掌王权。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今天我们出来职场拓荒，我们将会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试炼。记得200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40天的连锁的禁食祷告，我当初祷告中的领受就是说，2008年将会是一个挑战非常多的一年，对我们一个新生的磐石教会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里面有一个认定，我们挑战大，我们将经历的上帝的恩典也会多。真的，事隔半年，我们今天在下个月，弟兄姐妹想过吗？还有4次的主日崇拜，下一次我们就不在这里了，上午也不在上午了，要到下午去了。因着这样，我们不仅时间变化，我们投入教会的服事的同工也会加增。我们只有仅仅的短短的一年，我们刚刚要开始，我们要庆祝这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独立运作了，学习独立运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上帝要我们什么？就是要我们放下愚蠢愚妄，放下对自己的能力、智慧、经验的依靠，来单单仰望上帝，来跟随耶稣。我们真的再想一想，就好像我们当初在去年的9月9号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一样，我们其实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是在走一条跟随约柜的路。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个呼召。这一次的呼召是在彼得跟随耶稣3年半之后，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之后。这次呼召彼得的场景和第二次呼召彼得的场景有许多相像的地方，他们都在加利利的海边，都是在彼得打了一晚上的鱼都没有打着的时候，耶稣说了同样的话，彼得来跟从我吧。我们请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21章，我们要从15节我们要读到22节。这是耶稣第三次呼召他所爱的门徒彼得，是在彼得跟了耶稣3年半之后。约翰福音21章15节我们要读到22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有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主就用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许多人解经从这个角度来解。也有人读出的是什么呢？是主的呼召，是一个爱的呼召。因为前两个爱从原文中是一个圣爱，是 agape 的爱，但是后来一个爱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感情上的爱。所以大家在解经的时候就会想到，因为耶稣两次说彼得你爱我吗，是用个圣爱来呼召他的，彼得觉得没有办法达到，所以第三次的时候就非常的忧愁。所以呢，耶稣因着这样呢，看到彼得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呢，就降低了对彼得的要求。这是解经，这些解释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因着耶稣对彼得前后三次的呼召，我看到了一条清楚的脉络，那就是呼召彼得要放下对自己的依靠。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来看圣经21章18节19节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放下渔船渔网的彼得其实仍然少年气盛，三年之前他已经就放下了船网，看到了耶稣能够将海里的鱼都能够指挥的时候，他放下来要承认眼前的这位耶稣是他的主，他跟随了主。但是里面呢还没有完全放下对自己的依靠，他仍然在三年半里仍然是束紧腰带任意往来。即使是耶稣复活之后，已经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也没有好好的求问主，仍然带领一班弟兄怎么样去打鱼去。弟兄姐妹啊，他到加利利的三年班之后去打鱼，是明明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那时候仍然没有求问主，仍然是印着自己里面的心啊，束紧腰带自由往来。即使这一次面对主的呼召，他也不愿意伸出手来。彼得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要他再一次伸出手来的时候，他仍然不愿意。我们可以看21节，非常有趣的，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这时候彼得看到什么？彼得看到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他看到了约翰，他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告诉我说，我以后年老的时候是伸出手来，将人带我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但是你既然这样呼召我，那个彼得你怎么，你那个约翰你怎么呼召他？所以耶稣在22节就对他说，我若要这个约翰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我在想说，这是耶稣对彼得一个最深的呼召。所以这次回国短宣，神也让我看到中国50年的福音能有百倍的增长，就是跟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愿意放下对自己的依靠，他们都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伸出了手，愿意顺服主的带领。神真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一个一个姿势都伸出手来，愿意在主的手里，愿意被神带领的走。神让我看到他们生命中就是一个死字。所以我想到耶稣的话说，一粒麦子若不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一个否定的语气，是说他原本的意思说，作为麦子都应该落在地里，所以他说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人就是一粒。所以一个信了主的人，在上帝的眼里本该就要放下自己的渔船和渔网，放下对自己的依靠，要伸出手来跟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的属灵出路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座的大概有80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灵里都记住一个字，那就是死字，甘愿做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甘愿放下对自己的依靠，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个在主的面前愿意伸出手来，愿意被神带领到我们自己里面， 不愿意去的地方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能按照主的心意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对彼得3年之后的呼召，不只是再一次呼召彼得放下渔船渔网，他不是只是怎么3年半你又去打鱼了，耶稣的心意不在这里，而是要彼得完全的伸出手来，放下对自己的依靠，顺服上帝在环境上的带领，致使忠心来跟随他。我们看到这3次的呼召是何等的深沉，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对上帝国度的理解和甘心乐意的牺牲。我们说要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其实我们可以在耶稣的生命中看到耶稣伸出手来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在耶稣科西马云园中的祷告中可以看到耶稣伸出手来，他对天父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苦杯把它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看到吗？耶稣在天父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中，他愿意伸出手来。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对上天父的呼求中可以看到他再一次伸出手来。当人们这样讥笑他、嘲笑他的时候，他对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最后也可以在彼得最后留下的书信中，我们看到彼得也终于伸出了手来。我们刚才读到的一段圣经，彼得怎么说？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过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中看到了彼得最后真是甘心乐意，还记得在教会的历史这样的书籍中这样写道，后来彼得也走到了罗马，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殉道了，有人就告诉彼得说，快走吧，逼迫已经临到了，你要为教会留下这个余种。所以这个彼得心里就在这个挣扎的时候，就想逃离罗马城的时候，突然在半道上看到大光向他显现，那岂不就是耶稣吗？那说，主啊，你怎么在这里？主说，我还要回到耶路撒冷。你要回到耶路撒冷干嘛？主说，我还要去钉一次十字架。彼得就知道耶稣说什么意思，所以彼得于是就重新又向罗马城走去。最后彼得就被抓住了，要去钉十字架。他告诉钉他十字架的人说，我不配，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当我思想到彼得的话，他说要跟随耶稣脚中行的时候，我思想到彼得在最后的一次呼召中上帝对他要他伸出手来的时候，在联想到最后至死忠心的跟随主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复活的主在加利利海边第二次对彼得的呼召，彼得来跟从我吧。明白了这呼召背后深刻的含义，这呼召的背后其实也是主要赐给彼得那至死忠心的生命的冠冕。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不只是2000年前你来到世上呼召你门徒的话，要他们放下渔船渔网，你乃是要他们放下对自己的依靠，至死忠心伸出手来来跟从你。亲爱的主，今天的圣灵也一样将这样的呼召放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保留，我们不愿意舍弃自己，我们虽然信了你，但是靠的我仍然是自己。亲爱的主啊，愿主在这样的时候再一次摸着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好像在当年的加利利海边蒙你呼召的一样，来跟从我吧。亲爱的主，让我们放下的不只是眼见的渔船渔网，让我们放下的正是我们里面原来对自己的依靠，让我们学校保罗、学校彼得能够伸出手来顺服上帝在环境中的带领，完全的跟从主、效法主。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个职堂、有一个建立教会的这样的机会，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愿意在这样的侍奉中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你的信实，让我们也能够学校你、跟随你、伸出手来跟从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